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天下大乱，中国还能东升西降吗？第二个，川普政府向伊朗提出停战方案；第三个是日本非稀土磁体4月上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和 Ipsos 3月2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降到了 36%， 创下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点。川普本届任期的最初支持率有 47%、那么去年的夏天以来大概维持在 40% 左右，那么这次是跌幅明显，40% 跌到 36%、那么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川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强烈不满，就 25% 的受访者认可川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29%的人认为川普的经济管理能力认可啊。那么这两个数据都不仅是川普两届总统任期中的最低水平，也低于拜登的整个任期啊。那么支持率下滑的直接原因来自伊朗战争。那受战争影响，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涨了1美元，那能源成本迅速的传导到民众的生活。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态度也正在转变。61% 的受访者反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比上个星期上升了2个点。35%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下降了2个点。46% 的受访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场战争反而会削弱美国的安全。整体经济的感受同样偏弱，63%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有些疲软，或者是非常疲软，其中包括40%的共和党支持者。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川普支持率下滑，民主党的支持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在经济管理能力方面，仍然有 38% 的选民认为共和党更有优势，比民主党高4个点。那么这项民调是3月20号到3月23号期间在线进行，总共访问了12,272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一。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明尼苏达州政府3月24号正式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交出3起联邦执法枪击案的关键证据。明尼苏达州检察官指出，联邦政府在案件中存在刻意扣留证据的行为，不仅拒绝提供涉案特工的身份信息，还试图阻挠州政府对相关枪击案件独立调查。明尼苏达州政府的立场明确，既然联邦特工在地方社区造成公民死亡，州政府有权展开独立的刑事调查，而不能由联邦机构自己自行调查并自行认定结果。今年1月，川普政府在明尼阿波利斯展开大规模的移民遣返行动，那么这次代号叫地铁突击的行动当中，联邦特工涉及3起枪击案件，死者包括当地居民古德和护士普雷迪啊，这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街头被枪击身亡。另外有一名委内瑞拉移民，这个叫塞利斯，腿部中弹。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最初说，特工是在自卫的情况下开枪，并指责塞利斯利用扫帚袭击了执法人员，但监控视频和现场证据推翻了这个说法。检察官认为部分证据存在问题，已经撤销了对塞利斯的指控，并对2名涉嫌做伪证的特工展开调查。那么这起诉讼标志着地方州权和川普政府的联邦执法权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 第三，美国政府3月23号向机场派遣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说法是要协助机场的安检工作，但是这个行为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原因是移民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协助安检工作，反而在机场进行移民执法，逮捕旅客。国土安全部停摆了5个多星期，机场安检人员需要无薪上班，缺勤率达到了10%，机场安检大排长龙。为了弥补机场安检人员短缺，联邦政府说是要向14个机场派几百名移民执法人员协助安检。国土安全部还说，移民执法人员在机场的工作就是维持队伍秩序，看守出口通道，分流乘客，不会进行移民执法，比如检查旅客身份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撒谎了，移民执法人员在机场不仅筛查旅客的身份，还直接逮捕了旅客。移民执法人员3月22号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对母女，执法人员还拒绝出示证件。白宫的边境撒谎霍曼证实说，移民执法人员进入航站楼和安检排队区域后会继续进行移民执法。这帮骗子啊。霍曼和国土安全部的说法不一样，这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3月22号批评说，这是第一次有总统要把持枪的移民执法人员送进机场，替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安检人员，这会让美国的家庭和旅客受到恐慌啊，感到恐惧啊。这是第三、第四。港交所前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最近失踪啊，有传言说他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但是官方没有公布具体情况。巴曙松在中国金融圈影响很大，他曾经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那么并且作为这个组长专家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那么据说巴曙松是王岐山的重要人马，3月24号王岐山的前秘书周亮官宣被调查，而巴曙松被带走的时间可能比周亮还要早。巴曙松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10月，他在上海出席一场港交所的论坛。那么今年3月，港交所发布2025年的年报，在管理层的名单当中就没有出现巴曙松的名字。港交所的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巴曙松在去年年底已经离职。另外，巴曙松有千万粉丝的微信微博账号今年3月11号发布了最后一条信息，之后就停止更新。那么当时发布信息的 IP 地址显示在广东。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叫博迈利程公司的社长叫斯泰克说，博迈利程将会在今年4月推出性能更高、不使用重稀土的新型磁体。他并预测最早明年，就是最早在2027年可以摆脱这个稀土磁体对中国的依赖。讲的是日本啊。那么稀土磁铁很重要啊，它是电动车、风电、军工设备的核心材料啊，所有的电动马达用的就是稀土磁铁啊。那么中国开采了全球 60% 的稀土，制造了全球 90% 的稀土磁铁。那么中国用稀土磁铁作为一个战略工具来胁迫其他国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中国就对日本进行稀土制裁， 主要是稀土啊。那么为了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日本积极研究啊不含重稀土的磁铁。那么博迈力程在去年就发布了不使用重稀土的磁铁。那么今年4月又推出性能更高的不使用重稀土的磁铁，可以满足现在客户几乎所有的用途啊。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伊朗战争促使海湾国家转向采购价格比较低的韩国的防空系统，替代价格比较高的美国的防空系统。这为韩国拓展武器出口开启了新的机遇。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对海湾国家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海湾国家使用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拦截伊朗不到2万美元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不合算。伊朗战争前四天，美国和他的盟友就发射了800多枚这个爱国者导弹，这个美国和盟友发射四天的用量就超过了乌克兰所有拥有的导弹。海湾国家很富裕，但是也打不起。于是呢，韩国自主研发的中程地对空导弹叫天宫系统，成为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替代选项。那么天宫的性能接近爱国者，拦截并摧毁弹道导弹的成功率超过 90%。但是一枚天宫导弹的价格只有100万美元，是爱国者导弹的四分之一。韩国财政部长具润泽说，海湾国家现在排队购买韩国的导弹。另外，应阿联酋的要求，韩国同意提前交付几十枚天宫导弹。阿联酋是2022年和韩国签署了价值350多亿美元的合同，成为第一个购买天宫系统的国家。沙特、伊拉克2024年也和韩国签订了购买天宫导弹的合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是全球第十大武器出口国。韩国2020年到2024年的武器出口当中，有 53% 流向欧洲，其中 46% 流向了波兰。那韩国现在有更多的武器出口到海湾国家。韩国具备发展武器装备的所有条件，它既有钢铁工业，又有非常发达的电子行业，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它的北边，它的战争还没结束啊，所以他们韩国具备发展武器装备、军工产业的非常好的条件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3月23号发布公告，将所有在外国生产的消费级路由器纳入涵盖清单。涵盖清单就是不能进口，就不会被批准，理由是国家安全。那么这就意味着所有外国生产的消费级路由器都没办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授权，因此它就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那禁令是针对新的型号消费级无线路由器，不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继续使用之前买的路由器，也不影响已经在美国销售的路由器。那受禁令冲击最大的当然是中国厂家。中国厂家占美国路由器市场大概占到 60%、其中谁最大？ TP-Link、TP-Link 的份额最大。那么基本上 TP-Link 虽然总部在美国，但是根据禁令，由中国生产的路由器都不能进口到美国，所以 TP-Link 应该也是在限制范围之内啊。美国众议院中共特色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说，禁止进口外国路由器，保护美国民众免受中国黑客网络攻击啊。那么解放军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就是利用路由器 潜伏在美国的基础设施里啊。这是第七、第八。第一财经报道，中国财政部3月5号向人大会议提交这个预算报告，报告说要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推动地方附加税的改革。那么目前中国没有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目前还是在研究的新税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年7月第一次提出把一税两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讲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费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把这三样东西捏在一起就叫地方附加税。那么过去呢，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不过2016年营业税变成了增值税，那么成为一个共享税，就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失去了营业税，也不是失去营业税，而是营业税变成了增值税，它就没有独享税。那么加上经济下滑，所以呢财政困难。第一财经说把两税一费，一税两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可以解决财政困难，这会瞎扯的。本来一费两税啊，一税两费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的税啊，地方政府现在正在收的。他现在所谓的改革根本就没有改革，就是把这三样东西捏在一起给一个独立的名字，还是地方政府收。你说能解决财政困难吗？基本上瞎扯。现在中国的媒体基本上胡说八道都是啊。这是第八。第九，明报报道，香港警方3月24号突击搜查了深水埗独立书店叫一泉书馆，理由是书店涉嫌出售煽动刊物。行动中，一泉书馆负责人庞一鸣和三名职员被警方带走。香港警察说，书店查获了一批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什么书籍呢？其中有一本书是谁呢？是《黎智英传》。说《黎智英传》这本书违反了国家安全条例。那么《黎智英传》这本书早就出版了，你的那个条例后面才出版。《黎智英传》记录了这个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白手起家到亿万富翁，成为媒体大亨，投身民主的整个历程。作者叫齐福德。齐福德说，在香港卖一本关于新闻自由入狱的人士的传记，竟然触犯了煽动罪，非常讽刺。说明什么？说明香港的言论自由已经不存在了啊！言论自由不存在，出版自由也不存在，新闻自由当然根本就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搜查书店的同时，香港政府当天还对苹果日报下重手啊！香港政府命令公司注册处把苹果日报旗下的三家关联公司从登记册中剔除啊，这三家公司不仅被解散，而且被香港政府定性为受禁组织。疯狂吧，恨成这样，真的是恨呐啊！政府去恨一个报社啊。那么香港政府通过清算书店，封杀组织，封杀一家公司，在香港要全面肃清苹果日报的影响啊。这就是香港政府现在干的事情，跟共产党没有区别了已经啊。这是第九、第十。美联社报道，古巴在美国封锁下能源危机加剧，国际援助行动派出了三艘船向古巴运送人道物资啊。第一艘船是3月24号抵达古巴，向古巴运了14吨粮食、药品，还有太阳能板和脚踏车。另外两艘船预计3月24号晚上晚些时候，或者3月25号抵达。 那么这个国际援助行动叫做我们的美洲护航队，由33个国家的650多名参与者组成。那么古巴这个星期遭遇了两次全国大停电，停电导致医院、通讯、交通、学校受到影响，民众的生活状况恶化。那么除了国际援助行动，墨西哥、中国、巴西、意大利政府也承诺向古巴提供援助啊，说明什么？说明社会主义不行呗啊！古巴那么富裕的国家，现在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了。先讲第一个主题，川普政府向伊朗提出停战方案。今年1月下旬，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观察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时说，川普并不是每次都退让，他只有在面对无法突破的强硬对手的时候，他才会退缩啊。艾利森就是那个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的那个哈佛教授啊。纽约时报报道说，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5项内容的停战方案啊。那这一行动反映川普政府正在加快寻求结束伊朗战争的路径，以应对战争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目前不清楚伊朗是否接受这个方案，也不清楚以色列是否支持这个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进入第四个星期之后，美国已经开始明显的加快了外交进展。公开信息显示，这份方案涉及伊核计划、弹道导弹问题，同时也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尽管川普不断的释放他正在和伊朗谈判的信号啊，但是战场局势也没有缓解，伊朗继续向以色列和周边地区发射导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遭到直接打击，多栋建筑物受损，并且有人员受伤。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和波斯湾国家也报告遇袭，冲突范围正在扩大。川普对外表示谈判富有成效，并且说和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公开否认存在与川普的谈判。多名伊朗官员说，双方确实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但主要停留在试探缓和空间，并非实质性的谈判。那么在谈判问题上，川普的态度明显的乐观。川普把伊朗描述为接近失败、被迫谈判的一方，但现实是伊朗仍然具备持续打击能力，冲突并没有收敛的迹象，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伊朗手里。随着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国家已经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菲律宾发布能源危机预警，韩国呼吁减少用电，国际原油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美国这边是一边加大军事行动，一边推动谈判，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白宫承认外交接触正在进行，但也强调军事行动不会停止。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反映出压力下的调整。另一方面， CNN 报道说，伊朗拒绝和维德科夫与库斯纳进行和平谈判，并且表示更倾向于和副总统万斯沟通。哎，很厉害吧啊！那这种选择并非随机，维德科夫以交易式的谈判见长，他通常是强调快速达成协议。库斯纳是以色列关系密切，因为他犹太人，所以他的出现意味着以色列的利益在谈判中的权重啊。伊朗拒绝这两个人，本质上是拒绝以色列以以色列安全为核心的快速交易架构啊。相比之下，万斯的立场更偏向于美国优先，他对长期的中东战争持怀疑态度，反对无限期的军事介入，更倾向于有限目标和快速退出。 所以伊朗的判断是在川普政府内部，万斯应该是最有可能 接受结束战争但不彻底改变伊朗核能力的人。 HS 报道说，万斯已经向以色列方面介绍潜在的协议内容，协调方正在推动这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那么伊朗方面是由加利巴夫代表伊朗，美方由这个由万斯或者是维特科夫库斯纳参与。那么目前的局势比较复杂，有多个渠道，有相互矛盾的信息，有没有确认的协议，还有不断变化的时间窗口，还有谈判正在进行又没有共识，而且同时战争又在继续，而且霍尔木兹海峡还被封锁，所以你的多复杂现在。那么川普今天还突然没来由的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不希望战争结束，他一直在挑海格塞斯，他说他意思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停战存在分歧。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我们来讲讲第二个主题，天下大乱，中国还能东升西降吗？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最近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很多人在看中国，有一个理论说是因为这件事情，伊朗战争，中国是最大受益者啊。那我们就更宏观的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天下大乱，中国还能够东升西降吗？我们来谈谈这个，用更宏观的态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从哪开始讲呢？我们从日本开始讲。日本是中国基本上最忌惮的国家啊，中国人恨日本，没由来的恨日本，恨日本人，恨日本啊。而且中国人恨日本，越往北方越厉害。那当然有些人讲的是因为抗战啊，但是要说抗战的仗南方比北方打得狠啊，所有的硬仗抗战在中国发生抗战，所有的硬仗都在南方打，北方没怎么打硬仗。你看南方人没那么恨日本啊，那现在日本要变成正常的国家，中日关系就崩了。所以中共呢，明里暗里都要踩乎日本，那有些人就趁机打秋风。那中国人呢，习惯呢用今天的日本来做对比，跟中国自己做对比，那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衰退了啊，中国有优势，但这个比较其实是错的。为啥？今天的日本不是中国对标的对象。中国未来可能面对的结果形态，真正应该对比的是什么？是1990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啊，你把这时间轴对齐，啊，你就知道，你要跟日本比，你就应该从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你就从那个时候比才合理。才能比出问题来啊。那但是呢，日本在1990年代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日本当时已经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啊，基本上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高，产业非常完整，竞争力非常强，社会保障非常成熟，而且日本居民的资产规模也非常雄厚啊。因为日本当时已经从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富裕，60年60 70 80整整一代，将近两代人富裕了，所以他们家底很厚，日本老百姓那个时候家底很厚。结果呢，房地产跟股市啊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是资产缩水，但是资产缩水没有摧毁收入体系，也没有摧毁日本的社会结构， 日本当时是在非常富的状态下进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是在还没有富的状态下开始进入了同一个轨道。这就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债的真正含义。所以从人口上来看，日本当年总和生育率还有 1.5， 中国现在已经跌到了1以下啊。当然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让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从债务来看，日本90年的政府债务率只有 50%-60%， 中国现在的广义债务率已经达到了 150%、从收入来看，日本当年普通工资、普通人的工资肯定是现在中国人的收入难以相提并论的，而且日本是藏富于民啊，日本的贫富差距非常小，但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肯定是全世界排前几位的啊。而且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养老医疗体制，它有制度性的缺陷。什么叫制度性的缺陷？中国的养老跟中国的医疗是现收现付制，就是我从这边交的钱这边就付出去了。那你想一下，你老人多年轻人少的时候，你这个制度不就崩溃了吗？因为你交钱的人少了，领钱的人多了，对吗？而且老人一多，老龄化一发展，医疗体系跟养老体系都面临崩溃的局面。也就是说，日本是带着缓冲垫下的坡，那中国是基本上没有缓冲的硬着陆。你再看财政，中国财政覆盖率不到 70%、地方政府的覆盖率大概大部分都不超过 50%， 也就是说他政府每花100块钱他自己连50块钱都挣不着。所以鹤岗的问题不是个案啊，不是个案，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当一个城市它的财政收入只能覆盖一小部分支出的时候，那你想一下，这个城市就是依赖转移支付。如果你高度依赖转移支付，那本质上地方财政是进入了半破产的状态。而地方财政一旦收缩，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啥？养老金、医疗、公共服务三样东西。养老、医疗、公共服务这三样东西恰恰就是老龄化社会最刚性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中国的含义比在日本要更重的原因。日本当年的情况是企业跟居民在去杠杆，政府在加杠杆，对冲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是企业、居民、政府都同时承受压力啊，而此时的政府呢，已经把债务冗余都耗尽了。政府根本不可能，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大规模举债，为啥？因为他已经有高，已经债务率已经达到150%，他怎么再举债？举债不了。所以呢，当中国房地产这个最大的信用扩张工具失效之后，整个的中国金融系统就进入了收缩状态啊。中国政府的财政也失去了扩张的空间。这就是中国和日本本质的差异。所以你现在看日本政府的债务率非常高，为啥？借了30年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你说在30年以后怎么弄？而且你看外部环境，日本当年外部环境非常的好，不仅有全球化的红利，而且它本身技术水平就很高。所以呢 它可以通过出口来抵消国内经济的萎缩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全球需求走弱，然后贸易摩擦，然后就是供应链重组。它供应链重组是客气的，客气说法，别人叫供应链去中国化，啥意思？就是不要你的商品。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中国进入这条轨道的外部条件更恶劣。还有一个被严重忽略的点，就是啥？就日本今天是走出来了。日本今天走出来了。日本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资产出清、产业重组和社会稳定。它只是一个低增长但是稳定的发达经济体。而中国这个时候刚刚进入这个周期的起点，刚刚进入这个轨道。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会不会像日本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在更差的起点、更快的老龄化、更重的债务压力下走完日本走过的这条路。所以你进一步的看，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长，而是能不能拖得住的问题。日本之所以能走完这30年，是因为它的居民仍然有消费能力，因为什么？因为还是有家底啊，财政和金融体系仍然稳定健全，日本社会没有失序，货币体系保持可信。那你现在的中国的情况，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部门现在是刚刚进入周期起点，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大家的债都已经6个钱包买的房子，政府的债就不用说了，企业是这三个主体当中债务负债率最高的。那你说说看怎么搞？你后面几十年怎么过？尤其是养老、医疗、债务这几道坎怎么应对？不，所以把这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可以形成更现实的判断。中国没有复制日本啊，中国只是在更高的压力下进入了同一个轨道。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失去20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力承受这20年的问题。如果你能稳住啊，那结果就可能类似日本，低增长但是可控。如果你稳不住，那你调整就会更加惨烈啊。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人现在讨论日本，其实它的意义不在于谁更强的问题，而是要认清楚现在中国面对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日本它是已经走出了周期的结果，而中国才刚刚进入这个周期。这是日本，中国人喜欢欺负人日本，但是你想一下，你跟他没法比。中国人看不上日本，中国人跟谁争呢？跟美国争，要超过美国，超英赶美，要超过美国，超过美国，跟美国平起平坐，这是习近平的梦想。习近平梦想干啥？搞 G2 啊，搞 G2 世界两极，他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啊，这就是中国想东升西降，讲的就是这个。那中美竞争争的是什么呢？啊，最后谁能胜出呢？胜在哪里呢？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很火，现在不知道还火不火。我那个时候是金观涛跟刘青峰写的一本书，叫《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这本书当时很火啊。这本书的观点也非常简单。中国传统社会是个超稳定的结构，它是由三个子系统相互支撑，一个是官僚政治，成熟的官僚政治，一个是儒家正统思想， 一个是地主啊，土地所有制三个子系统相互支撑，然后通过宗法一体化维系啊。他认为这个中国社会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就算社会动荡之后，经常就可以恢复到原有的结构啊。那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这本书看完以后，哇，惊为天人，很佩服啊。但是慢慢随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我发现其实中国社会非常不稳定。中国社会非常不稳定，中国社会稳定是个假象，中国社会不是稳定，中国社会是稳住啊，它不稳定它都能稳住。中国社会之所以稳住，它是通过对个体的约束来实现。就是你看全世界这么多文明，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对中国人的个体这么严厉的约束，很少，看不到，基本上看不到。就是中国通过个体付出的代价来保证这个社会能够稳住，一旦这种社会约束力一下降，中国社会就完蛋了，中国社会就会解体，这就出现什么改朝换代。那什么情况下约束会力度下降，就是政府的力量不够了，它的约束力就下降，约束力下降它就解体。那为什么呢？它为什么约束力下降它就扛不住了呢？原因很简单啊，原因很简单，就是落后呗啊，就是落后呗。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要为中华文明感到光荣，感到骄傲。但中华文明真的落后，落后在哪里？简单的讲，它没有秩序。中华文明没有秩序，从里到外都没有秩序。从古到今，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啊。这不是我说的啊，清华教授孙立平就说，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稳定的问题，是没有秩序啊。那个清华的任建涛教授也说，中国不像是一个建立了现代秩序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经不起一场战争，因为它没有秩序啊。中国社会从古到今，它只有一个单一的关系，有关系，它有关系，但是它个就是个单一的关系，就是强弱关系。你要么强，你要么弱，啊，强弱关系的结果就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特征就是强者在上，弱者在下，啊，强者在上，弱者在下，所以大家都争什么？争上位，做人上人。然后就是上面的人，上面的呢约束下面的人，只要约束力不够，下面的人就把上面的推翻。这就是中国社会，没有规则，没有制度，没有规则，没有制度，只有一样东西，叫规矩。那什么叫规矩？规矩就是上面的人给下面人定的要求，但他自己不用执行，不用遵守，他只是约束下面的，这就是约束力，约束力就是规矩。你下面要遵守，但我不用啊。而规矩的特点是什么？规矩的特点就是你要遵守，我不遵守，我随时可以改，我随时可以改。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习近平就是我只要讲规矩，哎，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征。规矩是什么？规矩就是你要遵守，我不用遵守，我随时可以改的东西叫规矩。那这种无序社会有三大特征，哪三大特征？中国啊，我讲的是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无序社会，它有三大特征。第一，压榨特别狠。为什么？你看中国人，中国人赤贫， 中国人赤贫，中国人穷得叮当响，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么穷的，而且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穷。为什么？因为你在其他国家，其他的文明，它是个结构性的关系，它是个结构性的组织关系。结构性的组织关系是啥意思呢？你比如说，我是在一个城，我在一个城里，我在城里呢，我就跟政府交税，交完税就没人管我了。我交完税我就没人管我了，我剩下的我就，这就很容易给自己落下东西，留下东西。但中国不是，中国它是上下结构，它每个人上面都有人，而且它就是上，它就盯着你，它一个一个，它的结构是一对一，一对一的压榨，这一对一的压榨，你这细细密密的压，有点就拿一点，是非常仔细，拿着你干干净净。所以中国为什么是赤贫？赤贫就是这个道理，就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的赤贫，这第一个。第二个，非常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因为上位可以剥夺下位，皇帝可以剥夺所有人，任何人，富不过三代都是这么来的。他就不稳定，不稳定是因为你就剥夺下面，下面就要推翻上面。他不是，他有整体推翻，他有个体推翻，各种推翻，他都反抗，都想办法上去。所以他非常，这个社会是非常不稳定。他所以他要使劲的约束，使劲的约束意味着啥？剥夺你的权利。这是第二个。第三，不断的毁灭，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毁灭，毁灭各种各样的东西。没有人觉得这个世界的东西跟我有关系。所以你看，中国人毁掉东西完全不痛惜。他这个叫什么？西楚霸王，阿房宫给烧了，他完全不在乎。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中国人没有人在乎这些物件。你别的不说，你说共产党。共产党从建政到现在，从物质到精神到人，从来不痛惜啊！这个破四旧啊，毛泽东到杭州喜欢杭州，哇，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粉？给他平了，杭州所有的粉全给他平了。你现在看到的什么什么月粉，这个那这个粉那个粉，里面都是空的，没有粉，里面都是空的。都给平了，什么城墙古建筑字画古玩全毁，什么人才什么全毁。这不是中共才这样，历朝历代都这样。那阿房宫烧掉，所以你在中国能建到一个超过100年的建筑物，那不得了了，在中国那稀罕的不行。你看看全世界是这样吗？全世界不是这样的。那中国一不高兴就把你房子给烧了，就是这样。那不是，你看看其他国家不这样。所以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创新呢？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持续的发展呢？中国有没有百年企业？没有百年企业。全世界都有很多啊，日本特别多。那日本美国都有，中国为什么没有？为啥？没有制度。没有制度，你就不会有百年企业。中国不能打仗，你试试看。不是说一打仗政府就崩溃，不是这个意思。是中国一打仗你的权力就会失效。为啥？权力是怎么来的？权力是压住来的。你一打仗压不住了，因为你全力以赴要去打仗，对这些人的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一没有，这权力不就消失了吗？就所以大家理解腐败是什么？腐败是什么东西？腐败其实是骨子里的心态。中国人的腐败是骨子里的心态。为啥？因为中国的财富根本就无主。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这些东西是没有主人的。就算在我的名下也不算有主人。谁拿不是拿呀？所以中国人心底就不觉得 这个贪污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为啥？没有秩序，没有内在的秩序。内在的秩序是什么？内在秩序就是道德，外在的秩序就是制度。中国是个没有秩序的国家，中国是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它既没有内在的道德，它也没有外在的制度，它只有规矩。规矩是可以改的，老大想改就改。所以就没有家国的概念，没有家。所以中共治国，中共他讲是讲他搞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中共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中共只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这个国家当中戴了一顶红色的帽子，仅此而已。中共的统治，统治的概念，统治的伦理跟统治的手法，跟传统的中国的传统国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没有制度，只有规矩。毛泽东不要宪法，习近平讲规矩，记得吗？所以中国人讲，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这骗人的，根本就骗人的，根本就没有。中国人贴在墙上的都是他做不到的事情。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西方以为中国要和世界接轨，觉得是很新奇，哇，这么大一个国家跟世界接轨，那不得了。所以呢，西方资本投到中国，把厂子盖在中国，所以中国经济火了30年，熄火了。为啥？大家发现财富也好，商业往来也好，并没有改变中国，也没有改变中共。中共拿着这些财富准备改变全世界。当全世界发现原来这个他娘的准备改变我们的时候，游戏不就结束了吗？这件事情就到这边了。因为啥？因为我不想被你改变，凭什么被你改变？这就是现今世界的看法。所以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可能就不是中国，未必是中国，可能还比中国更往东的地方，更往东的国家。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久没讲过这样的题目了。情绪，他们看不得黎智英三个字，这个名字让他们害怕，让他们颤抖啊。观点没错，压榨确实厉害，所谓人口红利就是这种模式下提出的。40年前的改开用廉价劳动力换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廉价劳动力换不来经济高速增长。其实讲高速增长来自什么？来自西方的投资，钱会让你经济增长，廉价劳动力是让这件事情发生，发生。观点虽然这么说很残忍，但是历史上中国大跃进文革都忍下来了，我认为中国人可以熬下来，熬下来接下来的20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肯定我知道现在，我不知道未来20年会怎么样，但我知道现在肯定有人熬不住，我认为肯定有人熬不住。为啥？你说的大跃进的时代，等熬过大跃进那个时代的人和现在人是不一样的人，理解吗？熬过大跃进的人跟你现在见到的人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不觉得，你想一下，那么多中产跳楼，他熬不过吗？他的生活会比大跃进时代要差吗？不会呀。他那为什么他要跳楼？理解吗？这个时代的人跟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拿那个时候的故事来套到现在这些人的身上。现代人有现代人的 状况，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人状况，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处境，所以我不大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别的不说吧，你要是去中国的农村看一下，你现在中国的农村的农民跟1949年到1953年那个时候的农村的农民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可怕吗？那个时候的农村，土改那个时代的农村有多可怕吗？相当可怕啊！我回头给你们看一些资料啊。所以不要以为你看到的就残忍，你看到的不够残忍啊，而且不是全部啊。观点：现在的中国更像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根本就是骗人的概念，没有奴隶社会，这个世界哪有奴隶社会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根本就骗人的啊，根本不周延啊。奴隶需要人身依附，比如考公、考编，就是一定要找个他自认为强大的母体去依靠、依附。考公、考编其实是一种安全感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家要理解，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安全网的社会，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它是有安全，每个国家都有社会安全网，你比如福利制度啊，你比如说社会互助组织啊，有非政府组织啊，有慈善团体啊，有宗教团体啊，每个人在这社会当中，他不仅仅自己去面对这些困难，他还有社会安全网去保障他安全，不行政府还有福利给他，至少能保障他不饿死。但是中国不是，中国是没有任何安全网的一个国家，这是中共干的操蛋的事情啊！他把所有的 NGO 全部灭掉了。那所以中国人在经济蓬勃的时候，大家有工作有挣钱就没事啊。当经济开始下行，找不着工作，然后或者工作经常会裁员、会降薪等等，当他完全失去了这些信心、社会信心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东西，那就找一个大的是谁？政府呗，那就考公考研，不就这么来的，理解吗？不是考公考研是没什么用，考公主要是考公，目的原因是这个原因，这个老百姓没有问题，他的心态没有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这样的心态，没有问题。有问题是谁？有问题是这个国家不健全。我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为啥？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安全网，这不正常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安全网，中国社会没有，为啥？因为它共产党啊，所以它跟奴隶社会不一样。这是一个正常人，他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下的正常反应。观点：考公其实更多的是想获得稳定。是的，因为现在失业率太高了，各行各业都在裁员，吃财政饭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稳定，就是安全感嘛，稳定嘛，安全感嘛啊。观点：中国更像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是的，不是流动的，就是等级社会，从古到今就是等级社会。我刚才讲中国社会就是单一的关系，就强弱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人跟人之间。所以为什么上来就要看你穿什么衣服啊，看你穿什么衣服啊，为什么穿什么，谁强谁弱呀，要搞清楚啊，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啊。很多人讲中国人爱面子， No， 那不是面子，那是里子，懂吧？ 这就是中国人的关系。中国人关系永远要分个强弱，分个强弱的目的是啥？分高，搞清楚谁在上面，谁在下面，是一个极易动荡的社会，自秦以来就是这样，两千多年来没有实质的改变。黑格尔说过，人治独裁，对法治等社会契约的蔑视，对生命的蔑视啊。OK， 不要看起黑格尔，黑格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提问：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印钞、大幅增加税收、大规模举债，可以解决财政危机吗？他没有大规模吗？他早就大规模了。你说的所有的大规模，他都干了一遍了，财政危机还在发生啊。你说的大规模的加税、大规模的举债、大规模的印钞，他都干过了呀，都干过了呀，啊，大水漫灌。但是现在还是财政危机啊。提问：未来中国会保持政体很长时间慢慢衰亡，还是像明朝气数已尽那样突然崩溃？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会怎么样。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有很大的偶然性啊。其实这期内容听得沉甸甸的，说的都是趋势、规律或者是观点，但是联系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既然都能有相应的事件或者是个体可以带入，这个国家让人害怕啊。情绪，我本来有两个香港客户，前后合作了快十年，一个客户老板是韩国人，一个老板应该也是国外，最终货物是发到南非。前年年底，韩国老板关了香港公司回韩国了，去年年底另外一个老板也退出了，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订单为零。 OK，情绪对香港目前的情况非常伤心和失望，这么勇敢的香港人民和香港青年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局啊！这要怪怪谁？怪习近平啊！啊，还有个谁？还有个那个港澳办的主任叫什么来着？那个王八蛋啊！观点：中国人就是被中共洗脑后，才一直对于台湾、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这国家有迷之优越感。啊，对啊，动不动就是嘲笑这个国家落后、老破小之类的，一直不理解他哪来的优越感。贪官有优越感，因为他有很多钱啊。普通老百姓我不知道优越感来自哪里啊，你又没有权利，又没有钱，穷得叮当响，你优越感是啥？我不知道，好像那个东方明珠跟他有关系似的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想问你觉得等三年后川普下台了，下任总统延续拜登或者一个正常普通总统的政策，欧盟、北约等国会不会忽略这四年美国极端措施，继续和美国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呢？那是回不去了，我不觉得啊。为啥？很简单啊，我就算跟你交朋友，我得留一手吧，你说呢？原来别的不说，我们就说欧盟，原来欧盟没有保留啊，对吧？我啥都放弃，我全部交给你，我多给你点钱，你帮我搞定，我信任你，原来就是这个关系啊。那你现在经过川普这一仗下来，是我们可以关系恢复，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不能全给你了吧？万一你又选一个这样的总统，我不瞎灭了吗？你会选这一个总统，说明什么？说明有这样的土壤啊，那以后保不齐会再来一次呢。所以我要相信你，我跟你关系好，没问题，我可以恢复跟你的关系，但是我不能什么都给你了，那我得自己该有的我都得有。军队我得有，什么核保护伞我得有，我都全，我不能全靠你，全靠你一跟我翻脸，你看我现在多惨，对吗？完全不讲理，你这个东西，你不讲理我也没办法，对吧？请问王老师，如果古巴倒向美国，委内瑞拉倒向美国，俄罗斯国家失败甚至解体，全球独裁国家陆续倒台， 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否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毕竟这样的一个全球大环境下面，中共那套社会主义优越论宣传没人信了，很希望这个世界朝着民主方向前进。第一个，美国也古巴也好，委内瑞拉也好，对中国来说不重要，不重要啊，不重要，没啥啊。中共也不会因为这几个倒台就咋样，没有，不会，他对中国没那么大，没有，没什么影响啊。所以你说这个就，我知道，就是川普又想搞古巴了。所以你给他提供一些诱因呗啊，但我觉得这完全不成立啊。本来中共那套就没人信，信的是什么人？信的是在他的屋檐下的那些人，他在那儿，反正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但他心里信不信你也不知道，所以。世界正在朝着民主方向前进，显然这是错的。世界因为川普上台，全世界的民主进程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你就看一下那个民主报告啊，整个世界的进程发生了巨大变化。观点其实中共走到尽头不是习引起的，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嗯，最近有很多这种论调啊，不是习引起的，不是习引起的，他自己就走到这里来。习近平当了国家主席、总书记，当了这十几年下来，这件事情变成这个样子的呀，在别人那里没变成这个样子呀，真不是习近平引起的，就是他引起的。这个账要算得到头上，制度提供了条件，执行是习干的。所以这个账就得把习钉在耻辱柱上啊。所以你别说这些，说这些我不信。因为都是总书记。这个总书记没干这坏事，你这总书记干了这坏事，你还说是制度造成的，怎么可能制度造成的？制度提供了权力，但是不是每个总书记都会利用这个权力干这种坏事的，他可能干的是别的坏事啊。这很简单的道理。你这种辩护没有用的，我不相信这种鬼话啊！不要跟我扯这个。广东省四五线城市事业单位公积金从半年前开始拖，五个月交一个月，之前是拖二拖三交一，请问王老师该怎么看待？没什么看待啊，没钱了呗，啊，没钱了呗，就是政府也没钱了呗，啊。政府为什么没钱？就是不珍惜啊，不珍惜生产力啊。共产党，你见过全世界有任何一个政党比共产党更不珍惜生产力的吗？哎，共产党就是啊，共产党打击这些生产力，打击这些税源，那狠的呢，狠着呢。人类社会发展史新编，原始社会、固定等级社会、民主的平等社会。中国是个另类，由固定等级社会、流动等级社会。OK， 观点：欧美的民主制度最基本，人人皆平等，这让国家现代化，再没什么谁高谁低的问题，只有努力不努力的问题。但是中国却告诉老百姓，欧美制度不适合中国百姓，打骨子里就有高低阶级高低之分，那才是中国人的 DNA。情绪疫情过后关了公司一直赋闲在家，这两年看王先生的节目成了生活的习惯和必须，感恩王先生和团队一直以来的付出不敢当啊！谢谢你的支持啊！情绪终于赶上王老师的直播，近一年来越觉得王老师帮了我大忙。19年没买房，也没有再去瞎折腾创业的，感谢王老师，现在身边的人都是惨不忍睹。有同学现在一天为了省钱就吃一顿饭，我也吃一顿饭也省钱啊。 真的害怕到时候会轮到我们。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